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我也是人才》。今天来聊聊哪件人才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谈判专家、沟通专家立德老师，要来跟我们讲一下在并购的时候主管们头痛的事情。我们掌声欢迎立德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谈判沟通超业培训师 Leader 郑立德，很高兴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并购这件事。
就我个人很感兴趣。就是呢、在合并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界里头，包含现在 COVID-19 以后大家摩拳擦掌，有很多大公司其实是在看他们认为很好的 target， 可是在并购公司之后呢，不管是并购公司的甲方好了、被并购的乙方，其实大家两边组织里头员工这边都会有不安全感的部分会产生。我们今天是希望可以从被并购的乙方这边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公司已经被并购了，我是被并购乙方的这主管，我也决定要留下来咯。我留下来之后当然就是要继续的建构然后发展我的团队，让我们的目标能够达成嘛。可是在这个路上总是会有一些颠颠簸簸的部分，特别是在我的同仁可能比较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想要特别跟立德老师今天可以聊一聊，说如果我是、这位主管，我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情境里头去激励甚至留任我认为非常好的人才继续跟我们一起打拼。
那你想想看啊、其实我们说，我常说我教的也不是谈判、是人性。如果你是主管的话，你当然希望留下来的伙伴啊是对你有帮助的。是不是？同样的啦，这个你刚说甲并购乙，对不对？那甲公司这些主管他一定希望你今天留下来的主管或他的团队是对他公司是有战力的。
是。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我想很重要优先啊就是 package 啊，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部署在留下来的时候他可以获得一个至少他可以接受的 package。你是不是也可以协助他、我们这个前提都说你可以用的人才。
是是是是。
那至于意愿的部分，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对。
是不是你可能要鼓励他，要激励他。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可是package 就是你可以跟他谈的筹码嘛。那当然啦，你使得上使不上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那能够帮助到多少，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你会尽全力啊。维护他的所有的权益，帮他争取到一个好的待遇、好的条件，不一定是薪水哦。对，还有其他的，或者是争取其他的福利。
是是是，
因为现在我们要进入新的公司嘛。
对，所以我记得立德老师也有分享过一个自己听过的例子，就是虽然那位主管他自己选择是离开，可是他也是在这个 package 上面有帮助底下的团队这样子。
是，这是我第一本书啊，《谈判力就是你的超能力》，我里面有写到啊、因为也是我朋友分享的，他是外商公司。因为他们公司就是被并购、他没有打算留下来，但是他我觉得他是个好主管、因为主管走不代表全部人都要走。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每个 case 都不一样。他那个例子是他这些同仁他还是鼓励他们留下来。所以呢他做了一件事啊，因为我们说主管他的 information 一定是比同仁还要多嘛，
是
不是？
是、
所以他知道新公司啊想要留下，譬如说他想新公司想要留下 David， 非常想要把 David 留下来、可能 David 是头号战将。
对。
那他就跟 David 说，哎，你一定要守住你的这个你说薪资谈判的底线哦，甚至说你可以开高。因为呢 David 就是一个标杆嘛，他如果可以维持比较高，因为这就是我们说谈判一个标准。如果他这个标准是维持在相当水准之上的话，这同样也可以拉高其他伙伴的这个薪资待遇，
一个定锚作用。
对，或者就好像我们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安区的房子，对不对？每平200万以上，所以只要你这房子是坐落在大安区的，
也
你都
差
不会
不
低
到哪里
两
去。
百万，对不对？一样的，那就是一个标准，那他就是非常鼓励 David 要坚守原则。哦，那因为他也是个好主管，所以 David 是愿意听他的话。
嗯哼，
那他跟我说，就是因为 David 守住了那个标准，所
对。
以呢，其他的伙伴也都比较能够拿到他想要的 package。对，这就是一个主管，就主管跟部署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嘛。因为
是，
毕竟这些也是为他打过江山的，
嗯
是不
哼，
是？所以他尽他所能。
嗯，
那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供线上，如果你是有遇到这种状况的主管，那如果你要留下来，那你更要努力去争取，是帮他们争取。当然啦，这就是谈判喽，
是，
是不
是。
是？那前提是你一定是有价值的嘛，对不对？
但听到老师讲到这边有很多的前提，一个前提是说，主管本身你其实跟你的团队是有一定的，不要说很好，但是是有一定的关
信
系。
任感，对，
对，
我讲信任感很重要。对，
是，
那就看，就考验你，就看你平常怎么做人了，对不
没
对？
错，这个
那
是
时候要，
考验的时候。
算账了。
平常就已经有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谁理你啊，对不对？
是。
所以大家在平常有烧香啊，不是有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沟通都会比较顺畅嘛。那不过刚
是。
刚丽的老师也有讲到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其实不管你后面怎么做，其实最优先的大家会担心的一定是自己的去留。我选不选择留在这个公司是一回事，可是如果公司没有想要善待我，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然，同仁第一个会担忧的部分就是自己在这个公司被怎么看，就是我会怎么样的被安置跟发展，这个是一
对，
个很重要
未
的
来
地
的角
方。
色和定位，
对
那
呀，
个位
对呀，
置是。
是。所以就是在这个状态里头，如果同仁可以相较的，我想主管也很难保证说，哎，你的 package 一定是怎么样子，但是当然，主管一定会有他一定的影响力在里头。如果主管认为这个团队同仁是很好的一位工作伙伴的话，那当然一定是会建议主管能够好好的帮同仁去做一个 negotiation，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有安全感，有头绪啦。就是说，哦，所以其实公司对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种期待嘛，因为也不能说保证啦，因为主管可能在那个当下也很难保证说你一定年薪怎么样，福利又如何这样子。而且我记得丽丽老师也有讲过，就是可能一般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我想可能不见得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啦。不过大部分可能说，如果你是本身是台商被外商并，可能有的人会期待薪资待遇会好一点。那相反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外商并台商，被台商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想说，接下来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风景。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好，我们可以从这里来聊聊啊，就是说，就我们刻板印象，是不是？如果你是外商，对不对？被台
对
商并了，好，我们都感觉好像外商福利很好，那你被本土的企业并了，那你一定不会比照以前的状况。那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换个标准了，除非你跳槽到其他的外商。对，如果要跳槽的话，那就另当别论，是不
是
是？
是，
那如果你要留在这里，那我身为主管，我也希望你留在这，你也是有意愿留在这里。那我想正面思考很重要，就是身为一个主管，你要能够安抚军心啊，稳定军心啊。其实呢，你在稳定军心这个动作上，并购的甲公司是不
是，
是你未来老板？他也会看嘛？
对
好，我们
呀，
假设啦，如果他就是要你整个部队好了，整个部队一起过来，不留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不 对？
对
如果
对
他不
对对对。
要，那如果说哎，这有机会要留下来，对方也希望你们留下来，但是呢，package 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好，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啊多正向思考，然后你要为他们勾勒愿景。
是，
那也许你可以，比如说问问题嘛，或者是你先自我揭露，我为什么要留下来？你这时候才建立信任感，这可能为时已晚。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你平常烧香拜佛是不是？你不
对，对，
是考试前才
抱
去
佛脚，
拜拜？对，就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础，这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说，哎，你留在这里，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啊？哦 你觉得留在这是有机会的，因为你是
嗯。
主管嘛，对不对？你可能原则上看得比较远、比较广，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嗯，
哦，那顺便问问他们，比如说3到5年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在这可以学习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也许 package 没有之前好，可是呢，发展不一定输前面。
是，
对不对？因为外商毕竟是我们也看到国内很多外商，对不对？就撤了，是不
是。
是？那除非你一直要，有些人就坚持要待在外商，那就另当别论。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本土企业还是有很多值得你学习、有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稳定军心了。身为一个主管，本来就是要定军心，这个很重要，这是展现你的领导能力。
稳定军心这件事情，在这个 moment 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好做 alignment 的时间，是包含刚刚丽老师分享的，你了解到这位同仁他到底在他个人的职涯规划上，他想要什么，或者是说，可能他对于职涯规划上，并没有太有野心的一个规划，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生活上，例如说他希望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他可能有很多人要养，还是说等等等等，就在这个时间点合适的一个时机去了解到，再更新一下你的资讯，就是说这位同仁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又是什么？那你的观察里头，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可不可以帮助他达到他想要的目标？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去做更多的安排，包含你在之后，因为在新的环境嘛，并购了公司之后，一定有新的同事会进来，大家一起合作。那我相信，在并购的时候，也表示整个大环境、商界里头，或者是世界的情势也好，一定是有一些异动的。所以你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上面，你的策略规划上面，这些资讯对你来讲都会非常的重要。
对，你说没错。那所以，如果我们以沟通来说的话，任何沟通都一样，你能不能同理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你能不能倾听他们的声音，是不是？因为所有公司没有是绝对好的，一定有利有弊，有好有坏。你能不能善用新公司的利，善用新公司的好，去提醒他们，去强化这个优点？这有点像销售一样，因为所有的商品都不是完美的，哦，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你怎么样淡化缺点？你怎么样强化优点？这就是主管这个考验你的本事了。那主管呢？这个被并购的主管，你就是新公司跟旧同事的一个桥梁。你怎么样做好你这个桥梁，搭这个桥，让大家能够很安心的、很平顺的过桥。啊，那而且会继续有发展，那我想这个很重要。那我也想提醒啊，就说不用说把话说得太满，哈，就是愿景不要说的，
太
但是有
大，
的主管可能会说的天花乱坠，是不是？那这个是考，这就是跟价值观有关了。哦，如果是我的话，哦，我就是知道的，哦，我知道的一些讯息，那我会跟他们布达。哦，那剩下的就是你平常的待人处事，对不对？他们愿不愿意？有的人，因为我们常说嘛，也常常我们讲到团队，哦，我们讲到领导，我们说人啊，不是离开公司，是离开他的主管。这个我想，Miranda 应该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大部分的辞职原因都是跟主管有关系。
是，对。当然，现在这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士为知己者死"了，是不是？
啊，
对，但是良禽择木而栖，是不是？
是啊，
那你怎么
是，
样知道新的公司是个好的一个木，可以让我们在这里有安身立命的然后发展？那就是靠这个主管怎么样能够跟大家做良性的沟通。
是，而且刚刚老师讲到，主管其实本身被并购的公司乙方的主管，他甚至真的是一个桥梁，就是你要帮助原本的团队的同仁，怎么样跟新的同仁在新的环境去做一个良好的合作，然后共创。这又提醒了我，其实主管本人也是人呐，就是 我相信主管自己本身也会有很多的问号，包含之后未来在哪里，合作的氛围又是如何， 游戏规则是什么，潜规则是什么，等等等等，我想大家都会有疑惑的。所以我也蛮推荐，就是刚刚老师讲的那些问题，主管可以先问自己一轮。当你做这个决定你要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啊，因为现实等等等，我就必须要留下来。 OK， 没问题。还有呢，还有什么是会让你觉得留下来是一个利多的选择？对你而言它有什么样的潜能跟发展？当主管自己能够比较清楚自己的想法跟原因的时候，我想不管是刚刚老师讲到的跟同仁分享说，哎，为什么我留下来啊，那我看到了什么，这些你也比较能够真实的回答，而不是很就是好像丢高空炮这样子，就是哦因为什么，就讲得很绚烂。那之后如果发现跟现状差太多，其实那个后坐力反而会蛮强的。
是没错。所以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一个位置嘛，
嗯，
主管也一样，那同仁也一样，所以你就是就你所知道的，那经过你，毕竟你是主管嘛，你的经验是不是，经验是比较多的啊，那你就可以跟同仁好好的做一个沟通了解啊，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到新公司去打拼。
嗯哼，
我想就是那同仁他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刚那几个点啊，就说这个正向思考嘛，
是
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是被并购了，你不能说一直往
回头
坏的地方啊，往这个继续钻牛角尖。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那你们必须要跟我一样，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
嗯哼，
这很重要啊，这也是很难得的学习嘛。那你剩下就说，哎，刚说勾勒愿景。
嗯，
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继续一起再打拼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有什么样的前景。虽然呢不一定是很100%明确，但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在。
嗯嗯，
哦，那其他的就是我刚说沟通的同理倾听，这都很重要。
是，
你是问自己问题，然后呢问完自己，刚刚 Marinda 也说了，问完自己然后再问同仁嘛。
嗯，
是不是，这好像销售一样，你先原则上啦，我们说你要先认同这个商品你才能够
卖得出去，
卖出去嘛。更高的境界就是他不认同商品他还可以卖出去，这个，
哦，这个厉害厉害，
想象的对不对，那种超越，是不是，
对，
或者利弊得失，或者是 SWOT， 你说 SWOT 分析我们也说过嘛。
嗯，
我想到问题分析解决，如果各位上过这样的课的话， SWOT 分析优势劣势对不对，
嗯，
机会还有什么，
嗯，威
胁，
对，
这基本的。
是，我想就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帮大家做一个简化的工作吧。在一个异动的状态之下，资讯量很大，而且这个资讯是不是真实的资讯也是问号问号。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主管也可以了解到，哦，其实同仁这边还接收到什么资讯。因为其实不知道丽丽老师有没有那个 example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应该是在并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民间传说啦。
所以我也举一个，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例子，也是我第一本书上有写的。
嗯哼，
就是那不是并购，可是呢是一个部门啊，我的朋友他是副总，然后他的同仁说想要自请调到别的单位。
嗯，
哦，当然啊，你想自请调到别的单位可能就是会有些，他的说法一定是想要历练不同的，是不是，这也很正常，或者是想在这待久了想换环境，是不是，接受不同的挑战。
是，
这时候主管怎么说呢，那就是考验，这就是看你想不想他留下来，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都很实际的，所以你不想他留下来，那你一定要做个顺水人，
祝福他，
对不对。哇，等你等了好久，等这句话
终于等你开口
了，是不是，我留着好的风评，对不对，我不是说我随便赶人走。但是如果你想让他留下来，他真的可以帮助你的部门的话，我朋友是这么做的，也是一样，跟他闲聊，跟他沟通，然后问问他，哎，他的着眼点是在考绩啊，哦，年终，哦，可能譬如说那时候可能已经是接近年终了，
是，
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他说，哎，如果你调到那话，第一年啊，调部门第一年的考绩不可能是假的，是不是，那你年年的假就可能
就
今年
破功
花家休止符了。那但是啊，你 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也要让他知道，哎，在我们这里也可以学到很多哦，因为可能他的部门也够大，对不
嗯哼，
对？你本来是 A 的科室，对不对？我可
对，
以让你到 B 到 C 的科室去历练，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你都跑完了之后，你还是不行，还是觉得不满足的话，我到时候我一定支持你去别的部门去历练。他的意思说，我这个部门很大，你都还没有历练完，其实你要的不就是不同的历练，对不对？那
是
当然
是。
啦，就好像谈判一样，你主管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少的筹码，
对呀、
对，你越有筹码，你的部门越大，你越有机会留住他。那不然的话，就是动之以情了，是不是？动之以情啊，哎，这个我需要你的协助啊。我以前在公司啊，我记得以前我主管也说过，啊，他说，哎，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们这部门就倒了。主管真的也可以就这么说啊。那就当然你要了解你的部署是哪种人了，对不对？如果他是重情的，你可能这样就可以留下他。所以知彼知己。这是应该是主管的基本功课，你平常都不知道，是长得什么样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说不出话来了。
用错策略，
对对，后来他说这个同仁他就留下来了。对，我要讲这个结果。
就是他有第一个，他了解这个同仁的点在哪里，
对，
再来是平常也有不错的关
是，
系，然后。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筹码，可
对。
以让同仁可以被说
其实都一样，你看他需要什么，你看看你手
服。
上可以给他什么，你一定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你可不可以
是。
有一半满足他，而且提醒他离开的风险，是不是这样？哦，让他知道留在这里的好处是什么？哦，你愿意留下来，我欠你一份情，我会记住。对，可是呢，如果你平常形象就是无情无义的话，这句话就不用再说了，是不是？
没有效果。
对，就是很多方面，这都是你的工具，你可以把它留下来，然后就说，哎，到外面不一定不好，可是呢，可能很大的风险，不让他自己去取舍嘛，就是痛苦跟好利益，那人们通常是趋利避害的，甚至你可能强调那个痛苦，那就让他觉得，哎，那还是待在这好了。对，如果他真的心意已决，那就祝福他，是。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到的那位主管也好，或者是说一般而言，我们当然会鼓励主管你要知己知彼嘛，哦，你才可以知道怎么去沟通。可是我想在当下，你要如何去判断这位同仁他最在意的点，跟他回答你的东西是否真实，这个也是蛮挑战的，说实在。
所以这就是主管你够不够了解？你看一个你的同仁，他已经待在这20年了，是不是？那表示他可能要动，就可能不是一定他能力不好，可能他就是不喜欢这
变
个
动
太
这样
变
子，
动，是不是？或者是你的同仁才刚结婚、刚生子，他有房贷压力，你够不够了解？哦，如果他有房贷，好，我们举哈，既然我讲到这个例子，他有财务的压力，但是呢，现在并到新公司啊，薪水可能砍了1/3，那你要怎么留他呢？还是有机会啊？那你要问问他准备去哪里嘛？如果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不但没砍1/3，还加1/3，你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
筹码真是不太
那
够，
唯一的武器就是攻击那家公司，是不是？这好像也有点有失厚道，是不是？如果到别的地方，只是没有那个金额没有差那么多，那也许你要告诉他，哎，你去那还有适应期，对不对？你去那里啊，可能要比现在多花很多时间在公司上，因为你要上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留在这里，我会协助你，这还是考验主管的魅力嘛，因为毕竟我们去新公司接到的挑战，对不对？也许我就换部门，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未知。就像一个球队一样，对不对？我们已经一起打了4、5年的球了，我们有默契嘛，对不对？不知道怎么传，大家都知道，减少那个上手的时间。哦，那你可以多一些时间照顾你的家庭，是不是？照顾你的孩子，那这也是。所以你在访谈之前，你要先够了解他，然后你要盘点自己手上的 有哪些筹码，
是，
跟你的部署分享。
所以，丽丽老师今天有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第一个，主管你本人是否正向思考，而且你的正向思考是否有感染力，就是说你要有看到这个正面的地方，并且能够让对方也接收到你看到的部分，而且共感。另外的话，主管其实不管是不是在并购的时间啦，就是那个愿景力是很重要的。
是，勾勒蓝图。
对，勾勒蓝图，同仁也会知道你的愿景在哪里嘛，他也是从你的眼中去看到未来这个单位的发展，你要沟通沟通，所以一定是不只是讲单位上面的愿景，还有这个愿景本身跟这位同仁他的关联性，他个人的愿景的关联性是什么，这个连结力就会回扣到你本来就跟这个同仁的信任关系，还有你本身的，老师之前有讲过所谓的亲和力啦，那这个就回馈到的就是你在平常沟通的时候，同理跟倾听的能力在哪里？我想还有一点，就是之前老师有提到的部分，就是你在这些资讯，你在认识他也好，或者是了解他真实的需求也罢，还是说你在沟通里头如何戳中要点，那也回馈到老师之前有讲过的问对问题，问好问题。
对，你说问问题啊，因为我先回答你刚，我想呼应你刚刚说的，譬如说我的书上也有写啦，譬如说我们说人有很多不同性格啊，那我常用的一个工具是 DISC 啊，就有的老虎型的、孔雀型、无尾熊型或是猫头鹰型，你没有学过没关系啊。好，我们说无尾熊型的人，他安全感很重要，他愿意跟着你。哦，他也愿意照表操课，可是你要给他安全感，那你就要想想看，新的公司你要怎么样来给他安全感？哦，那如果是孔雀型的，他因为他喜欢变化，他不一定要跟着你，可是如果他很重，比较重情就对了。如果他觉得你就跟他是一国的，他也愿意挺你，他就跟着你走。可是如果你是猫头鹰型的呢？那这个比较可能麻烦一点，然后就是他要看数字，但是呢，你没有好的数字给他看。可是如果你能够讲出一套有逻
逻辑。
辑啊，比较有逻辑的啊，就是为什么要跟着我走啊？为什么我们要到新的公司？他可能有哪些的未来的发展啊？这不是靠情就可以的，你要讲的言之有物，他是比较可能会愿意跟着你走。那刚刚你说问好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因为在这个此时此刻，你就是可能要问的比较怎么讲？第一个你要关心他嘛，对不对？问问他，你可以，也许你可以问他说，哎，现在的状况怎么样？那你希望未来可能是什么状况？你了不了解？你透过问问题可以知道这个伙伴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要跳船
摩
了？
拳擦掌的
是，
在准备中，
对，就是问他现在的感，也许问他感觉，对不对？他看到的什么？他未来想怎么样？1到3年，哦，对于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想法？搜集很多讯息的话，那你也比较知道怎么样跟他做沟通。对，所以问问题很重要，你就要问到对方想听啊，然后听到对方想说啊。我们常说哦，你问的好问题，他才愿意听啊。如果你都问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他回答你，他也都懒得回答你。对，设计问题也蛮重要的。
问好问题，这个教练力呢，新式主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对，也许你可以问问他，哎，你对于新公司啊并购，你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们说这叫开放式的问题啊。你现在有什么打算？那当然啦，你要有，我刚说你要有一定的信任关系，他才会比较
相较真
不
诚
会
实的
是。
回答你。
是不是？你才能够真的知道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对，或者你是自我揭露。我刚刚也说了，自我揭露，他觉得你比较有，你真的是比较可以相信任的一个主管，他才会针对你的问题把他心里话告诉你。或者你可以问他说，那你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对不对？如果到新公司，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或者你觉得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到新公司一定很多地方不一样，你觉得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谈判，你的底线是不是？哦，薪水不能砍一半，对不对？我希望还有车位，是不是？这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是不是？那三节奖金， 每个公司也都不一样，是不是？有人1800，有人18000，是不是？
对呀、啊。
对，那就是说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你手上的，自己要做个比较表嘛，就像商品比较一样，你一定有些是值得，哎，我们去看一看的。对，我想一个公司能够并其他公司，它一定有它的强项嘛，
当然，
不
当
然
然，
为
当
什么是
然，
它并你，不是你并它？
对呀，
啊，当然啦，有时候就是外商要撤了，那也一样啊，对不对？至少外商，你不知道他本国的政策怎么样，你那个不安全感、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这都是你说这个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个你比较能够拿出来，好像利益多的，好像比较安定稳定啊，比较有人情味，对不对？比较在地化，或者说，哎，我们这个业绩其实他们有他那么的渠道，对不对？他们有他通路。没有像以前可能那么困难，你一定要把你的好的地方拿出来讲，因为他也会做功课嘛。你讲的
是
不是
啊，
事实
是啊，
只是失去信任感，你后面说什么都没有用。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部分都是建立在有一定的信任感。然后主管本身，你其实跟这个团队是有连结的。然后呢，你自己本身的留在这里的心意是坚定的啊，并不是说你自己也在摇摆的部分。那这个不是一个好沟通的时间点，因为很容易就会让你的团队了解，这个人好像也在观望呢。
对，就是还我，你刚刚又提醒了我，就是第一个你自己信念要坚定嘛，因为我想我们今天的前提就是主管要留下来，
是啊，是啊。
对不对？你得先说服自己。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就是除了你平常我们说你的信任感要够的，还有就是团队啊，你这个团队是不是一个共好团队？
对呀、
这也很重要。如果平常大家就是勾心斗角，
是，
已经看别人很不顺眼很久了，是不是？那这个此时此刻要一起过去。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容易，
复杂度又更高一点，
对，因为并购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哦，那如果说之后还有竞争的问题，
对
对不
呀、
对？那这
啊，对呀、啊，
就不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说，如果站在主管的立场的话，你知道 A 跟 B 平常就是一起合作的很愉快，
是
那你看谁比较容易，
被说服，
比较容易说服他，对不对？你可以说，哎，B 已经愿意留下来了。是不是我
是，
们谈好的，或者你拉着 B 一起去，让 A 留下来？
对，
对，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方式了。
对对。
所以我想在并购这个过程里头，大家都有很多沟通的工作要做，就是不管是最高层的，或者是最底层的，都好。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时间点，你是关心这个人，而不仅只是于这一个职位。每一个人他背后都是可能一个家庭，一个各种的人生功课都好，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就会是你透过正向思考的影响力，或者是再一次的同理倾听，然后让他了解说团队的愿景跟未来的目标跟你是有所结合的，并且透过问好的问题来去了解真实的答案，以及帮助对方思考，都是一件共好的事情啦。
是。
那想在最后的时候，请丽的老师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如果说，诶，他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困扰，他在带团队的过程里头，公司的氛围上面比较动摇，他可能在一个并购的阶段。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对，要我来问他哪一个问题？对，你这也算是好问题。我想到，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像我教谈判，我们也一样，上谈判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What do you want？你到底要什么？这个很
对，
重要。你是不是歧路亡羊？对不对？你不知道方向，你知
是，
道你要什么吗？因为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
对，
外商有外商的好，这个本土的有它的优势，
当然，当
可最
然，
重要是你到底要什么？这个很重要。就像我常常上课会问学员：“你来此作甚？你今天来上我的课，
是。
你最重要的是你想要学到什么？你想学谈判、销售、沟通，你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一样的，你今天人生常常在十字路口。今天这个主管，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被并购的主管嘛，对不对？那你到底要什么？这是第一个你要问自己的，你要留在这里，你是为了什么留在这里？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点吸引你，或者你当然你也可以说，啊，没什么伟大的目标，就是为五斗米折腰，那这也是要嘛，因为
这也
陶
是一
渊明
点
都为
啊，对
五斗米
呀、啊。
折腰嘛，对不对？ 是不是？或者是你看现在疫情这样子，对，如果以现在来说，哦，疫情当道，对不对？战争不断，是不
对，
是？外面是不确定的。
是，
那如果说这个新公司有个位置可以让我去待的话，我觉得还也是会有效。我想任何公司都会有它的发展，
对，
所以你最重要，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先了解了，先让自己稳定下来了，你的心定下来了，你才好去跟你的同仁说，你也问他们，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也跟销售一样，对不对？买
是，
一个房子，有人要什么？
采
要
光
这
风
个，
水，
对，通风良 好，
对，
是不是？光线充足，交通便利，
是，
生活机能。结
对，
果发现八字不合，他什么都不要了，对不
对，
对？八字最重要，所
是，
以这个也跟我们才讲谈判一样，你最重要是要什么，很重要。销售也一样，产品不可能完全满足你，新公司不可能完全满足你。那如果说那个它有一些是可以让你在这发挥的，或者它是稳定的，它让你不用再去花时间去摸索的，那我想你可以留住这些人。有些人他是老虎，对，你的员工是老虎，他就是要冲出去，那你可能也留不住他，那就
祝
let
福
he
祝
go，
福祝福，
对，你就是祝福他，好聚好散。这个地球很小，
是
还
啊。
是有见面的
所以老师问了听众朋友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
啊，很难回答吗？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啊。你要什么？
那不然我换个说法好了，你把你要的写下来好吗？排顺序写下来，是不是？排
对，
顺序，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
是，
这个很重要。
很重
你
要，
是要薪资，你要发展，
对，
你希望教育训练很重要，你希望主管好相处，哎，那可能就是这个主管，是不是？你希望，但是我们如果你梦想，你抱的梦想太大，你失望就很大嘛，是不是？你要认清现实，这个很重要，心态
是，
很重要。
对。
也说不卑不亢嘛，我是卑鄙，但是我有我的专业嘛，就是我在那里还是可以发挥我的长才，
对，
因为老板是以什么？你有没有能力为主嘛，
是啊，
对不
是啊，
对？
终究还是看你能不能去打仗啊。
是，没错。
非常谢谢今天立德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几点，大家都可以马上应用的，而且还给我们最后这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如果哎呀实在有点难回答的话，先把它列出来，抓大放小。
写下来，对，写下来，每天看。
哎，这个好像那个 manifest 这样子，我们还有其他集要再来讨论相似的议题，请敬请期待。
好，谢谢 Marina，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